猫系故事系列，故事一第二集，井边。作者：詹姆斯·马虎，译者 ：ZSIGT。免费有声读物由 mosilife.cn 及 wingmakers.com.cn 提供。大约是在桥上出狱的三周后，一天，女人和男子再次相遇。饮水荒正影响着整个山谷，好在还有一口井，井深而泉清，仍然源源不断地提供着饮水。整个地区的人们都会长途跋涉前往这里，有人徒步，有人乘坐马车。这口井被大家称为拱心石井。傍晚时分，年轻男子带着空水罐，终于赶到了这里。渐逝的夕阳余晖中，男子发现了女人的身影。这位女士曾谈到的那些宏大概念，并未被圈困在围墙中，因为它们并非人类的发明。男子抛下水井，走到女人跟前。
是你吗？
她的声音充满了惊喜，甚至连她自己都感到惊讶。
总得有某个人刚好就是我。
女人微微一笑。
你还记得吗？大约三周前，我们在山上那座高桥上见过。
女人点了点头。
你也来打水吗？我发现你并未拿水罐。
男子问道。
我猜我是为你而来的。
我正要去打些水，我会分享一些给你。
男子说道。女人再次点了点头，不过这次还微微耸了耸肩。
我的一只胳膊受伤了，无法用汲水桶搅水，那实在太沉了。
年轻人立刻行动起来，仿佛一个开关被开启，他走到井边，往上拉动汲水桶。这时他才意识到那实际有多重，他将水罐灌得满满的，直到水溢出了眼口，然后转身走向女人，怀抱着满当当的水罐，晃晃悠悠保持着平衡。整个过程中都在思考该问些什么问题。男子递过水罐让女人先喝，然后才意识到罐子对他而言太沉了，于是主动提议道。
来吧，我帮你把着。
女人举起双手，任男子往肉杯里倒了些水，立刻喝了一口，随之输出了一声喟叹。
谢谢，我几乎忘了自己有多么干渴。
我的荣幸。
男子说。女人就站立在几英尺外，但在这样的昏暗中，她的面孔模糊而朦胧。不过，男子依然记得，她的声音，在这个夜晚，成为了她全部的身份特征。太阳已然落山，混合着蓝紫与淡橙的天空里，余留下一片晚霞。男子坐下身来，从水罐里饮了一大口，喝完后再次推过水罐，女人又举手捧饮了一口。
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
女人喝完了水，目光慈祥地看着男子。
当然可以。
在这次生命中，对你而言，最有趣的三件事是什么？
女子沉思了一会儿，琢磨着这个问题，疑惑着自己内里是否真的知道答案。
我猜，如果将范围缩小到一件事，那就是时空中存在着无限数量的生命形式，可却没有一个拥有跟我完全相同的实相视点。每一个实相视点都是不同的，我们就如同一个由无限数量的点构成的扩张球体，我们拥有各自独特的视点。但是当我们去想象我们共同的核心，穿过人类的各个时代，穿过任意物种、任意行星、任意宇宙，如果我们真的返回到我们所永自的源泉处，如果我们抵达了那里，我们实相的最核心处，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源头在那里，我们是一体。
女人低头看了会儿双手，将其搭到膝上。
对我而言，这就是最有趣的事。而这种体认又如何悄然溜出到我们的理解之外，这是第二有趣的事。下一个，好吧，我猜是在穿行于时空中时， 我们如何才能记起并维系住这个体认？
女人的眼睛注视着男子，如同暮色中的一对发光的球。
为什么这些对你而言最为有趣？
男子问道。
对你而言，难道不是吗？
女人吃惊地回答。男子摇了摇头。
并不完全是。
为什么？
我们全都不同，这一点我理解。
男子答道。
但是那个一体的部分，我却没有看到。上次对话后，我一直都会想起这件事，去想象我们的一体，想象即将发生之事的背后还存在着什么。可是，我无法看到它，无法感觉到它，看上去它就像黑屋子里的蒸汽。
女人微笑起来。
啊，
那么。
是的，一体的确更难去看到。你不得不引导它进入你的生命，因为它只有流经我们才能存在，而我们的想象力，这个本该用来想象互联性的部分，却一直被训练去想象分裂，而非互联。
那么，我该如何转变这种被训练所灌输的视角？
去将你生命中的所有部分都看作互联性的一种表达。
所有部分？
你已经在这么做了。每个人都在这么做，每个人都知道，他们被互联于全体生命。只不过置身于持续不断瞄准着我们的分裂性宣传的洪流中，太难于维持这种视角。自儿时起，我们就被训练着去抛弃了这个我们被互联着的感觉和知识。一旦抛弃了它，重新找回它并保持住，可能就会是一段艰难的旅程。
男子部分理解了，可一些问题纠缠着他。
可是，个体、重体、全体意识中，就有个部分是重体。好吧，这不正是我们生活的方式，生活在群体中。
他激动地说道。
我们有家庭、工作团队、城市、州、政治、社区活动、宗教聚会，我们已经拥有所有这些，他们提供给我们一种连接感。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更多的？
要不是我们将重体作为了时空二元性的基底实相，我们也不需要更多了。因为我们生活在重体世界，一旦拥有这类基本性的互联，我们也同时拥有一种基本性的分裂，源自这两者，其余所有二元性得以升起。重体是主权体和积分态之间的桥梁，每一对二元性之间都存在一座桥，窍门就是去穿过桥。别反复纠结在分裂之境里，彷徨着该去往哪一侧。
你说，我们全都知道，我们被互联于全体生命，如何知道的呢？
男子一脸疑惑地问道。
如果有任何事物被排除在外，
女人答道，
就不可能存在全体之间的互联，没有全体，一体性就不可能存在。这是显而易见的，不是吗？
男子能看到对方的头在黑暗中点动，知道这是一个修辞问题。
我们生活在一片能量海洋里。
女人继续道，
这种能量是彻底无限的，它就存在于并移动于分裂中，因为分裂被连接到了个体和全体。在个体、重体、全体意识中，重体即是分裂点，但它也是积分整合的点，因此它就是一座桥梁，但桥的两端都是自成一体的实相。在一侧是单个生命期，一个个体的实相，在另一侧则是全体互联的实相，而中间的桥上则是一个生活于群体里的主权体。意识的重体部分正是在人类世界中构建分裂的建筑师，但它也是个体与全体之间的桥梁。
这座桥到底是什么？
男子问道。女人清了清嗓子，
给你讲个故事，一个女艺术家的故事。她是一位表演艺术家，她决定去做一件非常有趣的事，去感受一下作为一幅画在博物馆中被参观时会是什么感觉。她将自己安排进一个博物馆环境，并用绑带和钩子悬挂到墙上，支撑她站立的是一根约摸4英尺高的小柱子，他被绑得紧紧的，因为柱子实在太过狭小，在所有的方面他都被当作一幅墙上的画来处理。他甚至有自己的标牌，描述他是什么，制作材料为何，他的标题。
标牌上具体怎么写的？
男子问道。
皮肤覆盖灵魂，65×21英寸，碳基就类似这样。我要表达的重点是，他自愿变成一座桥梁，来连接起两个世界，观察者和被观察者。具体到他即是化作和人类观察者。
那他得出了什么结论？
几分钟之内，人们就开始评判他，触碰他，逗弄他的脚，拿东西戳他的腿，辱骂他。总之，对他来说，这是一次痛苦的经历。不过，他学到的功课是，他并非一幅墙上的画，他是一面镜子。一幅画如果画得好，会将你带入一个前所未见的新世界，而一面镜子只是反映现存的世界。
男子双手举向空中。
这个故事又如何回答了我的问题呢？我问到的是意识中被称为重体的那个部分，重体是如何成为个体与全体之间的桥梁的。
意识是我们的核心，人类性是我们的表面。意识是个体，即主全体，它也是全体，即每一个时空的每一个事物和每一个人。个体、重体、全体意识包含了分裂及处于分裂中的一切事物。主权性积分态即是个体及全体，但是当主权性积分态存在于人类实相中，存在于时空二元性里，它就变成了重体，它不再是一个主权体或一个积分态，而成为了一个人类、刺猬、鲸鱼、橡树或蜜蜂，它变成了这些物质性的具象化表达。这么做时，他失落掉了关于主权性积分态的记忆，正是主权性积分态从实相的最核心处静静地守望着，他观察着分裂的实相，他寻找着途径来探入属于主权体自我的人类实相。这样一来，人类的这个部分就能成为一座桥梁，连接起连主权体和积分态。在某种程度上，正是众体及群体内的主权体完成了个体和全体之间的相互引介，容许他们在主全体内部被互联起来。当这完成时，人类身份变为了主权性积分态，他们的行为被自然的校准于互联性。他们不再排斥分裂，仿佛分裂是一种较低实相，相反，他们将分裂视为桥梁，跨接起了创造物与源头。
男子又举起手。
如果说这个原本想要成为一幅画的女子，实际上成了一面镜子，这个故事跟桥梁又如何关联起来呢？
镜子代表着此刻的临在物，那是它唯一能反映出的影像。镜子没有想象力，它感知不到未来，它没有向未来投资任何东西。另一方面，绘画则能做任何事，它没有限制，它能描绘出我们的想象。因而，桥梁就跟想象力有关。所谓桥梁，就是我们从镜子中松绑出来的想象力。
女子停顿了一会儿，捧起双手，示意还想喝些水。男子为自己的不周表示道歉，小心翼翼地从罐中给她倒了些水，然后自己也喝了一口。
前面提到的能量，即是意识，即是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。我们全都属于它的一部分，但是我们被准许去成为主全体，去拥有我们自己的实相，去航行过我们创造的事物。
我猜这说得通，
男子承认道，
只是感觉哪里不对劲，就这么抓起邪恶、败坏、丑陋、不公，挥动下想象力魔杖，突然间他们就被看成了整体的一部分，而整体里的一切都被互联着。
男子耸了耸肩，以示质疑。
怎么不对劲？
因为如果我将邪恶看作整体的一部分，那我就是在承认邪恶没有问题，这是在为邪恶辩护，这岂不是在我们的现实中给邪恶留下了更多空间？
我们来这里是为了体验一个无限的表达舞台，因而我们被赋予了自由意志，在这世界中进行创造。一旦这个世界被看成是互联而非分裂的，就能在这两种基本力量之间创造出一种更精微的平衡。
女人停顿了片刻。
你说的没错，被标记为败坏或邪恶的事物也是全体的一部分，但全体的这一部分已经被浸染于时空二元性的浑浊水域，承袭了分裂，因为他们认为 幸存显得比互联更为紧迫和重大。
所以，你是说，我们越是以道德去指责和排斥邪恶，邪恶就变得越强大？
是的，这正是我的观点。分裂引发了邪恶。当更多的人类感知到自身与生命的互联，更多的邪恶就会消退，从而进入一种平衡。在期间，它不再强大和极端，它会成为一种小烦恼，会狠狠叮咬一下，但那叮咬只会被感觉片刻，所以如此的容易度过和宽恕。难道对你来说，这不合逻辑吗？
合逻辑吧，但仍然存在爱或善的问题。如果邪恶被带入一种更稳定的平衡中，难道爱与善，难道不会被减少吗？因为如你所言，他们是被平等的展现的。
你又回到了善恶问题上，现在你将互联视为善，分裂视为恶。我想说的是，互联和分裂是如此基本，但这些隔墙会将他们隔离开，好吧，这些墙必须被拆除。双方是一体的，将他们分隔开会让我们陷入迷惑，进而生活在混乱中。无论如何，在时空二元性中，互联和分裂的结合可以被看作是一辆车，而全体时空显化物作为一个集体，则被视为这辆车的驾驶者。在平衡状态下，驾驶者能将车驶向互联；在非和谐状态，驾驶者则会将车驶向分裂。我们可以这样来想象。
女人继续道，
在我们的核心，我们是一体之物，在我们的表面，我们则是彼和此。我们是生活在同一身体中的两个生物，在核心处，我们是意识，表面则是人类性，表现为身体、头脑、心脏、一格自我和潜意识。我们的意识部分被连接着一个能量场，正是它驱动着每一个事物。我们的人类性部分被连接于分裂的文化，这两者就构成了基本的二元性，其余所有二元性都生自这里。这对基本的二元性就是我们的现实，它如此深地融在我们的实相中，我们甚至看不到它。生活在同一身体内的这两个生物需要成为搭档，他们需要发现一种新盟约，一颗指向互联的新的北极星。他们需要看到，正是分裂文化带来了他们想象力的削弱，无法再想象出身为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一部分时的力量。这种削弱带给他们的只有依赖、判断、焦虑和挣扎。尽管与此同时，他们拥有的另一个生物意识应该能够拯救他们，意识应该已经拯救了他们，意识能够拯救他们，意识愿意拯救他们，意识已经拯救了他们。
男子看着远方，陷入了沉思，然后突然就仿佛一下醒了过来，他说道，
他会如何拯救他们呢？意识如何能拯救任何事物呢？他又不是物质性的。
意识是那个联合场的一部分，
女人答道，
集体性能量的力量就存在于并移动于联合性中，并在联合性中拥有了它自身的实相。它的实相包围着人类实相，后者则只聚焦在时空中的一个片刻里。
包围是什么意思？
男子问道。
意识的实相作为联合场，正是力量的所在地。你可以将这个力量带入人类实相，去推动对于互联的理解，你也可以利用这个力量推进对分裂的理解，前者扩展向主权性积分态，后者聚焦于个人个别化的人类性。正是在这里，分裂最为强大并受到推崇。表面看，两者是二元性的关系，但在核心处，它们却是联合的。这就像呼吸，呼吸有着一种节律，而无需思维、意愿、技巧或努力。吸气的功能不同于呼气的，它们移动方向完全不同，但共享着同一个目的，维持我们的生命。没有二者，我们就毁灭了。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就如同膜包裹着呼吸行为，如同膜包裹着全体事物，因为这就是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的本质。这种意识并非一种需要被创造或获取的选项，这种意识即是实相。
那么你是在说， 我们生活在多重实相中，但只有一个是真实的。
男子问道。
是的。
女人叹了口气，坐到了白色石灰岩砌就的井沿上。
当你拥有一段关系，它就会创造出一条纽带。随着时间推移，纽带的特性会使得双方的差异性变得不那么重要。共享的时间和精力的输入带来了共享性感知，这就创造出了纽带。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的实相跟人类实相也有着纽带，他们在时空中拥有一种关系，这正是互联和分裂这对基本二元性的结果。每个物种的实相与联合实相之间都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关系，这是天然固存于 DNA 内的。作为一个物种的一员时，我们学习着如何去生存。源于这种学习，我们成为一个分裂的实存体。具体到我们的情况，即是一个人类性的个体。一个分裂的个体仅仅拥有一种关系，二元性。经由时空二元性，我们每个人都在学习如何在置身于二元性力量时，将我们的生命活成主权性积分态。在这趟旅程中的某个时点，我们渴望推动互联这一核心实相翻转进分裂这个表面实相，这成为了一种有意识的选择。当这个选择被做出，我们能够将心脏与头脑结合起来，融合在该目的上。这么做的过程，我们所创造出的具象化展现能推进互联，他们变成了联合的倡导者。
男子带着些许的嘲讽转向女人。
你真的认为人们想要理解如此抽象的东西？你所分享的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不重要。也许如你所说，核心和表面却是一体之物，可在每个人的生活中，表面才是要紧的，否则那些困难和紧迫之事只会变得更深。
我说的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。
女人答道。
我们只是没被教导如何识别出核心和表面的联合，然后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这种联合。如果我们做到这个，那么表面的实相将会反映出我们核心的实相，我们的核心才是真正紧要的。在这里，我们同时既是一个主权体，又是一个积分态。
但是我们的老师，甚至整个社会，一直告诉我们，我们是罪人，即便不是罪人，骨子里也不过是动物，仅此而已。你正在重新定义我们的核心，你有什么证据？你如何证明我们的核心并非我们一直被教导那样的？
核心即是存在于一个生物内里的意识，但这并非我们见到、听到、理解、认知或记忆中的那类生物，因此我们不了解这个生物的本质。
等一下，
男子打断道，
为什么你一直称它为生物？当你用这个词来描绘我们的核心，会让人觉得它很危险。
生物只是我的个人用词，因为这意味着某种无从分类的事物。有时我会将我们的核心称为某物，可是这个名词没有表达出一种鲜活的智能，不是吗？我们核心处的那个事物，好吧，它是非常鲜活且智能的，只不过它之内甚至没带有表面实相的一颗粒子。它是它就像是一种主权性的本体，存在于全体及联合的世界。当它进入时空二元性，它自愿放弃了这种记忆来支持表面的实相。生物是一个很不错的词，因为它意味着该事物是自由的，甚至不可预测的，因为它是自由的。野生生物不同于驯养生物，表面世界试图驯化我们的核心，让它遵循我们的人类性。我们的主权体和积分态部分栖息在核心处，它们是野生生物，因为它们的意志源自一个完全不同的实相，一个互联的实相。在某种意义上，它也算一种动物，但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不是一个你能看到的身体。原因很简单，谁又能看到完整的全体呢？要做到这一点，你必须站在全体之外，而一旦站在之外，你就不是全体的一部分，你就已经创造了一个新世界，并生活在其中。
我还是不喜欢生物这个词。
那么建议一个更好的词。
你说到主权体和积分态， 也就是个体和全体，构成了我们的核心。
女人点了点头。
那为什么不称这个核心为主权性积分态？
太拗口了。
女人从嘴角处挤出了这句话。
那就简称 SI。
男子建议道。
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我会同意你的提议。
我觉得有，这给了我一种印象。我们正从诗歌转向哲学，我真的不具备诗人的眼睛。
那就 SI 吧。
女人做出了让步，吸了一口气继续道。
SI, 我们在整个生命中都从未体验过这种意识。这就好像我们走出了深深的山洞，我们一辈子都生活其中，然后突然之间我们发现自己飞翔在云上。你将没有任何视觉线索将现在的实相串联上之前的实相。人类经验与 SI 体验的差异还远远大于此。SI 属于不同的物种，超自然艺术、星光体旅行、药园幻视、星冥梦，这些全都发生在人类创造出的替代实相内。对每个物种而言，这些替代实相都是独特的，但都能让人多少理解实相到底能够多么浩瀚。然而 SI 拥有一套他自己的实相，这些实相与任何时空二元性的人类之物都没有丝毫的连线。我正在竭力表达的是，当化身进时空二元性，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什么。正因为此，我们无法以我们之所是的本质来行动。当处于心脏与头脑的平衡状态，我们所有人都会理解我们是什么。这会表现为我们对彼此感觉到了慈悲。我们理解了互联与分裂的二元性正是我们想要玩的游戏，而玩这个游戏唯一的途径就是你的分裂。你从一个细胞分裂为两个，然后四个，再分裂为16个，以此类推。在众体，也就是社会群体和机构中，我们是分裂的，这滋生了冲突，创造出了需要学习和理解的课程。每一个进入该维度的存在体都理解生命的这一基本面向，每个存在体都始于一张白板，一个震动性的核心，然后被偶连上了与日俱增的稠密感，以及一种被发展来时的公民顺从的潜在编程。然而，正是所有这些赋能了我们对于分裂的学习和理解，并学习和理解到最终需要如何去对待分裂，才能让互联感的表达与分裂达成平衡。互联并不是要征服分裂，互联的浮现是为了共享、合作，并恰当的管理分裂的冲动。这是展开于时空二元性内的一种合作，这正是将会发生的，只不过没人知道它何时以及如何发生。
女人停下来，示意年轻男子再倒些水，男子照做了。喝完水，女人点点头表示感谢。
生活在这样的高海拔，
她说道，
需要花上几年来适应稀薄的空气，确实也算适应了。只不过当说太多话时仍然会声音嘶哑，空气太干燥，从来没完全的适应。
男子点点头表示理解，一抹困惑的表情掠过他的脸。
如果 SI 是一种不同的物种，它在时空二元性中的实相不同于我们人类的实相，那是否存在交汇处？
女人点点头，
这是个好问题。是的，总是会存在着实相的交叠，交叠点就是不同物种实相之间的交汇处，这些点必须存在，否则就不存在整体性来将全体事物结合在一起了。
那是什么呢？
男子热切地问道。
嗯，
女人喃喃道，
就算我能指出它，你也看不见，所以打消这个念头吧。
他合上双眼，变得如石头般静止。
对于实相的每个点而言，交汇处都是不同的，那并非同一的，而是无限多的。最为相近的交汇处永远都是关于互联的感觉和想象性构想。然而同时，我们也必须意识到，只有当我们的想象力掌控着感觉和思想时，它才能成为一盏探照灯，照亮这些交汇处。我们收集着 SI 的片段，在我们的世界重构出来，然后我们指着创造出的这重构物 认为我们关于 SI 的形象也是每个人应该看到、相信、崇敬和称赞的。可是这些片段就算放在一起也无法展示全貌。
女人突然张开了双臂，
整体之物永远无法进入时空二元性的世界，就像你无法进入变形虫的家。
她停顿了下，睁开了眼睛。
你明白了吗？
也许比，至少比先前明白了一点。
男子叹了口气，
每一个物种都有自己的实相，甚至自己的梦境世界、星光层和心智世界吗？在这个宇宙的每一个地方，其他维度都是完全不同的吗？一个头脑怎么能理解如此的规模？
他不敢置信地慢慢摇起头。
不能，这就是我要表达的。
所以甚至不用尝试，这就是答案。
如果我们一直在追逐 SI 的影子和那些转瞬即逝的交汇点，我们会像弹珠一样在自身实相内来回蹦跳。不过我们也有幸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想象和体验到了 SI， 这样做时我们能够将 SI 吸引出我们的核心，表达进我们的表面。而我猜想话语是表达出它最容易的方式，
所以话语就成为了证据。
男子就仿佛一团火被浇灭了。
话语拥有力量，他们会将我们连接到那个场，生自于我们核心的话语完全不同于生自表面的话语，后者仅仅属于重体。话语要么将我们引领向扩展，要么将我们引领向个别化的人类性和分裂。但是毫无疑问，他们确实是向导。
你的话语感觉就不像是来自核心。
为什么？
核心是所有事物的起源处，从那里每个事物扩散出去，最终显化进了表面。核心是一个独一的点，因此表面更大，而核心则微小。你的话语感觉并不微小，比起我在市场、工作场所或餐桌上听到或读到的话语，它宏大太多了。
但你看，正是核心将你互联上了全体，它并不微小，它即是全体。
那证据是什么？
男子问道。
每个人都想要证据。
女人摊开了双手，朗声道。
就好像证据就应该这么被给予他们，就应该显而易见，就应该出现在看向的任何一面镜子里，就应该在生命的每个转角处等待着现身。可是证据并非这样运作的，它也不会按我们的要求运作。那个某物，那个生物，那个不可知的全体性，那个主权性积分态，对于一个分裂于它的世界，他会渴望在其中保持为隐藏和未知。而且因为我们是源头，我们一致同意了这件事。
但没有证据，我们只是信徒。
他摇着头说道。
信徒们总是会失掉信仰，总是在寻求又一次的验证。宇宙，那个生物 SI 或是随你想称为什么，正在聆听他们的祈祷。如果存在一个精灵，也就是我们称为的上帝，那么除非我们是白痴，否则一定会要求他实现我们的愿望，对吧？
是的，在某种意义上你是对的。
女人的回应让男子吃了一惊。
但你所谓的精灵，即是我刚才谈到的联合场，要接入这个场需要经由我们的核心，而要接入我们的核心则需要我们融合起心脏和头脑，来将互联性带入我们实相的表面，我们人类性的所在之处。在时空二元性中，这个过程本身就会成为我们的证据。我们创造的这些具象化展现不仅是我们所需的证据，也会证明我们全体都属于的那整个联合场。
男子看向一旁，深深的凝望，就仿佛他的双眼正在寻找新的地平线。
为什么我们要费力从我们核心实相里挖掘出这些话语？这不是已经做过上百万次了吗？为什么我们要分享这些话语、行动，甚至我们的思想和感受？为什么？
女人笑对着他的疑惑。
难道你认为百年后、千年后、万年后，未来人类就不会以他们运用的形式来挖掘这些表达，呈现到他们时空的媒介上吗？你看，媒介在变化，因而信息也在变化。我们的意识在进化，因而信息也在进化。这一点对于分裂有多真实， 对于联合也有多真实，只要存在时空二元性，就会存在媒介和信息的演化。总会出现艺术家、诗人、作家、科学家、哲学家，以及尚未现身的智能。这是必然的，那些选择了分裂的人们，正是选择互联的人们返回的原因。而选择互联的人们，正是选择分裂的人们返回的原因。这完全是一曲发生在二元性的两个基本元素之间的浩瀚舞蹈，这就是二者将自己表达进一个物种内的方式。
感觉这件事是如此根本，
男子说道。
我的意思是，对我的某个部分而言，你所说的有道理，而我的另一部分，也许是更大的部分，正像我摇着手指说道，不要被这些抽象吸引，它无法将你带往你需要去的任何地方。
那就听从他的话，
女人说道。
你的意思是一走了之？
是的。
但我的一部分仍然在渴望，他仍然希望理解所有这一切，什么正在发生，为什么发生，跟我有什么关系。知道了这些，对于这部分的我是巨大的解脱，这也说得通吧。
男子望向了女人，期待的眼睛在昏暗的夜色中闪烁着。
事实证明，这些石头跟我预料的一样坚硬，
女人微笑道，然后指着远处的一个隐约可见的朦胧事物。
让我们坐到那棵松树下，享受它柔软的松针地毯，在那里，我会尽力回答你的问题。